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本场祈祷会的转播现场为犹他州迪克西州立学院圣乔治分校的安东尼伯恩体育场，转播内容正同时翻译成多种语言，以供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收看。我是圣乔治年轻单身成人第二支联会会长布莱德迈尔，我们要在此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也感谢赫伦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赫伦长老。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与区域七十员、教育理事会的成员、迪克西州立学院和南犹他大学的职员一同出席。此外，我们很高兴坐在台上的有其他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福音进修班及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以及南犹他地区的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和已婚学生支联会的各位支联会会长及他们的妻子。我们要提醒各位，总主教团的杰瑞·卡斯主教将于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中为我们演讲。今晚祈祷会的一开始将由唱诗班与会众一起唱开会圣诗第七首《以色列哪，神在召唤》。我们感谢寇顿·坎贝尔担任指挥，尚恩·塞弗斯担任伴奏。开会圣诗之后将由葛丽斯·福特尼姐妹献上开会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今晚能共聚一堂聆听赫伦长老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我们祈求您让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内心能有所感动，也能感受到您的灵，并且和周遭的人分享我们今晚所感受和聆听到的一切。我们非常感激能有福音，我们非常爱您，也感谢能有先知，这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晚与我们一同出席的圣乔治和喜达士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将献唱《先贤之信》，担任指挥的是杰夫·艾兹华斯，伴奏是玛琳达·史崔特。唱诗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能听赫伦长老演讲。赫伦长老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使我更加圣洁》，担任指挥的是杰夫·艾兹华斯，伴奏是凯蒂·科文。之后，泰勒·卡洪将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杰佛瑞·赫伦长老于1994年6月23日蒙案立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在接获这项召唤的当时，正担任70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也就是他在1989年4月1日蒙召服务的定额组。杰佛瑞·赫伦自1980年起即担任犹他州普柔福百汉扬大学第九任校长，其任期于1989年蒙召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时结束。他曾担任过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和百汉扬大学宗教教育学院院长。他在家乡犹他州圣乔治的迪克西高中和迪克西学院都是学生领袖和校队运动员。他从百汉扬大学取得英文学士和宗教教育硕士。此外，他从耶鲁大学取得美国专题研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担任全职的教会召唤之前，赫伦长老在教育方面的专业领域相当活跃。他曾任美国独立大专院校校长协会的会长，国家独立大专院校协会的董事，以及国家大专院校体育协会的校长委员会成员。由于他曾致力于协助基督徒和犹太人互相了解，因此荣获圣约之子会的反毁谤联盟所颁发的自由火炬奖。他曾服务于许多地方政府及企业的管理组织，也曾获颁美国童军协会的杰出英籍童军奖章。他一共有10本著作，其中之一是与妻子派翠西亚共同执笔的。赫伦长老出生于1940年12月3日，父母分别为法兰克·赫伦和爱丽丝·赫伦。他与派翠莎·泰利于1963年结婚，其子女包括马泰、玛丽·爱丽丝以及大卫。他们的媳妇和女婿包括佩吉、李以及金妮。他们有13位可爱的孙子女。赫伦长老，欢迎你返回家乡。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南犹他两所美好的福音研究所组成的唱诗班带来优美动人的音乐。
Welcome.
欢迎各位参加这场祈祷会转播。不论你们是在这个遍及世界各地的美好教会里的哪个地方，感谢各位愿意出席这场祈祷会，包括在我的家乡迪克西学院校园里现场出席的人。为了邀请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特别请求我们在开会时能唱《以色列啊，神在召唤》这首圣诗。这是福音复兴时期的一首伟大经典圣诗，也为我今天要演讲的内容提供了架构。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把《以色列长老们》这首圣诗加进来。我很喜欢聆听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高唱啊，巴比伦啊，巴比伦，我们远离你，我们到以法莲山安享太平。这两首圣诗所传达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神一直在呼召以色列儿女最终能到一处一切安好之地。以色列啊，以色列，神在召唤，召唤你脱离苦难。巴比伦大地已灭亡，高塔早经神力毁，来到锡安，来到锡安，高墙喜气正充盈，来到锡安，来到锡安，锡安充满赞美声。事实上，以色列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是如此。当社会上有太多的邪恶或世俗化的情形发生时，或是当外邦人的生活方式败坏了神所赐予的道德标准和诫命时，神便差遣约民逃离，进入旷野以建立锡安和从头开始。在旧约时代，这种圣约的祖先亚伯拉罕为了保存性命，必须逃离像巴比伦般的加勒底，到迦南及我们现在所称的圣地过圣洁的生活。然而经过没多少个世代，亚伯拉罕和后来以撒雅各的后裔及当时的以色列人便失去了锡安，并在遥远的异教国家埃及受到奴役。因此神兴起摩西，把应许的约民再次带到旷野，这次是在半夜，甚至没时间让面团发起就要逃离。他们无疑用自己的方式唱着，以色列啊，神在说话，细听救主的声音。不到几个世纪后，一个对我们而言别具意义的故事展开了。以色列家族的一个家庭，由于巴比伦再次近在眉睫，受到命令要逃离他们所爱的耶路撒冷，由一位名叫李海的先知带领。同样的情形又再次发生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将前往一个全新的大陆，建立崭新的锡安，而情况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之前，他们的一群祖先亚列人已经有过同样的经历。正如先前提到的，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转播，而教会一直不断在世界各地扩展。但是对于所有庆祝福音复兴的人而言，别具意义的是，美国的诞生是由一群为了能够自由崇拜而逃离家乡的人所建立的。一位研究清教徒移民的著名学者形容，这次经历是基督教进入旷野的使命，即现代的以色列人努力脱离邪恶的旧世界，再次在新的土地上寻求通往天堂之路。 今晚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想想最后一次的迁徙。我们今天晚上所唱的圣诗事实上就是为那次迁徙写的，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由先知带领，带领我们前进的祖先所做的迁徙，从约瑟·斯密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密苏里州被四处追捕，最后在伊利诺州被杀害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儿女寻求隐蔽之地的行动再度在后起时代上演。被人尊称为美国摩西的百翰扬带领圣徒来到这片山谷，那些双脚疲惫的圣徒们唱着一定找到神所安排之地，路遥远在西方，那里不再有迫害和威胁，众圣徒有福了。锡安，应许地，新的耶路撒冷到底在哪里？我们并不确定，但是我们会找到的。在与神立约的4000多年历史中，一直都是这种模式，逃离和寻找，奔逃和定居，逃离巴比伦，建造锡安的保护墙，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晚，一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我们所处的圆满时代福音期是最后最伟大的福音期。这个福音期的其中一项特征，就是在世上建立神国度的方式在本质上改变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福音期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就是这是一个带来巨大且快速改变的时代。其中一项转变就是神的教会永远不需要再逃离，从乌尔逃到哈兰，再到迦南，再到耶路撒冷，再到英格兰，再到加德兰，再到纳府，然后再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不会的，正如百翰扬对我们所有人所说的，我们从煎锅被丢进火里，从火里被丢到地上，现在在这地方，而我们会留在这里。当然，这段话并不是指盐湖谷或甚至整个瓦萨奇山脉西部边缘地区，而是针对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所说的一段话。在后期时代，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福音期，我们已经变得够成熟而不需要逃跑。我们已经够成熟，能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永久地建立我们的根基、家庭和基础。只要有教会在的地方，那里就有锡安。随着这项转变，这是末世时代的其中一项巨大的改变。我们不再把锡安看作是一处安居的地方，而是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引用我和内人在最近几年所经历的3件事情来稍微描述这项新的任务。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当然你们也可以。第一个例子，几年前，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一位返乡传教士，是美国某个大学篮球队的队员。他是位优秀的年轻人和篮球选手，然而他未能如愿地发挥所长，因为他的特殊才华和技能对于当时球队或他的发展而言，并不是球队所需要的。在体育方面经常会发生和需要处理这样的事，因此在教练和队友的全力支持， 及祝福下，我这位年轻朋友转到另一所学校，希望在那里能有多一点贡献。结果，我这位朋友在新的学校里发展得很顺利，他很快就成为主力球员。各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赛程安排，这是发生在这些是很多年前就决定的赛程，使得这位年轻人必须回到盐湖城当时的德尔塔中心球场和他以前所属的球队对抗。那次比赛所发生的事至今仍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要特别借此机会一吐我心中的不快。那天晚上，观众疯狂无情地辱骂这位年轻人，一位后期圣徒、返乡传教士及刚结婚的丈夫，一位缴付十一奉献在长老定额组服务，为自己社区里的青少年提供爱心服务，并且兴奋地期待婴儿出生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对这位年轻人、他的妻子和父母所说的话、所做的一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论他参与什么活动、就读哪一所大学，或是他个人在这些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但接下来是最糟糕的部分，来访的客队教练是位在篮球界很有名望的人，他问这位年轻人，他问这位年轻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个优秀的男孩，在这里土生土长。他说，这些人是你的乡亲，是你的朋友。但最糟糕的是，他困惑不解地说，在场大多数人，难道不是你们教会的成员吗？第二个例子，我曾经受邀在某个支联会的单身成人祈祷会上演讲，与会者大多是18岁以上的人。当我从后门进入支联会中心时，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子也大约在同一时间进场。尽管当时进入教堂的人潮很多，但很容易就注意到他。我记得他身上有多处刺青，戴着各式各样的耳环和鼻环，头发五颜六色的高高竖起，同时穿着很短的裙子和低胸上衣。那时我脑海里浮现三个问题，这名女子是否是教会外的人？她的灵魂正痛苦挣扎，她在主的引导下，或甚至更好由某个人带领来参加这场祈祷会，以帮助她找到福音所带来的平安和方向。或者她可能是教会成员，曾经有点偏离教会的期望和标准，但仍然与教会保持接触，并选择参加那天晚上的这场教会活动。或者第三个可能，他是支联会的慈助会会长，不知怎么的，我当时很肯定他不是。接着是我今天晚上所举的最后一个例子，几个月前我和赫伦姐妹参加堪萨斯市圣殿奉献典礼时，住在以撒菲利史东弟兄的家里。他是一位警官，也是密苏里利伯地支联会的一个大祭司。他谈到他曾经在某个深夜被呼叫到城里一处非常危险的地方去调查一间投诉案件。他在喧哗的音乐中找到一个妇女和几名男士，他们正在喝酒，而且口出秽言，而且显然不在意某个房间里的五个小孩。那些小孩大约2到8岁，睡在肮脏的地板上，没有床，没有床垫和枕头。菲利史东想到厨房找东西，但是一样也找不到。 他说，在后院里吠叫的狗比那些孩子有更多的食物。他在那名母亲的卧室发现了一张没有床单的床垫，那是那间房子里唯一的床垫。他继续找，直到找到一些床单，然后他把那五个孩子抱到床上，他含着泪水跪在地上祈求天父保护他们，并向他们道晚安。当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时，一位6岁左右的孩子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眼前，紧握住他的手，恳求说，请你收养我好吗？他眼里含着更多泪水。他把那孩子抱回床上，然后找到那位喝醉酒的母亲。那些男子早已逃走了，并对他说，明天我会再回来，最好在我走进门之前，房子里的情况会有明显的改变，否则这里就会有一番大改变，不信就试试看。这三件事有何共通之处？除了他们在是最近几年我和赫伦姐妹所遇到的事情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共通之处。然而他们代表着三个微小截然不同但贴近生活的巴比伦实例。一个是在篮球比赛时愚蠢可悲的个人行为，另一个是在文化层面上遭遇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的人，另一个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中涉及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历史渊源，似乎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解决的。我在举这三种挑战时，特意没有使用性犯罪、身体暴力或沉迷色情这些耸动的例子，即使这些事可能比我所举的例子更能让你们某些人产生共鸣。不过你们都很聪明，不需要我说也能举一反三。首先让我们结束篮球这个例子。在球赛过后的第二天，社会大众开始要求对这次的事件道歉。结果有位年轻人说，听清楚，我们来这里是在谈篮球，不是主日学。如果无法忍受观众的叫骂，就不要来参赛。我们付了很多钱来看球赛，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把宗教留在门外。我们把宗教留在门外。在21世纪建立西安的第一课，就是你绝不会把宗教留在门外，绝对不会。我的年轻朋友，真正的门徒不会那么做，那根本不是门徒精神。正如同先知阿尔玛教导教会的女青年，在每周女青年主题中所宣告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而不是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或我们支持的球队大幅领先时才这么做。我们把宗教留在门外，我当时听得非常气愤。但是让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例子上，因为后面还有第二课。今晚寻求建立西安的第二课，就是在我因正义而愤慨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说自己的愤怒是愤怒，我必须确保自己最后不会做出我指责这位年轻球迷所做的事，也就是生气、行事愚昧、失去冷静、大吼大叫、想动手修理他，最好掐他的喉咙。而在我察觉之前，我已经把自己的宗教留在门外了。 不可以。在所有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人能实践自己的信仰，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群道德能力低落的傻子。当事情很平顺，日子过得很好，一切都很顺遂，要保持正义是很容易的。而考验是发生在面临真正的试探和诱惑，压力与疲惫，愤怒与恐惧，或者有可能真正犯罪的时候。在那时，我们能保持忠心吗？这才是问题所在。因为以色列啊，神在召唤，这种正直的确正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精神的伟大崇高之处。对任何一位不像这世界的救主那么完美的人而言，要向把你钉十字架的人展现宽恕、体谅和慷慨的态度，乃是我们最不想做的。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成为这么坚强的人，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令人激怒的事或问题，真正的基督门徒都绝不会把自己的宗教留在门外。接着我要谈谈那位头发五颜六色、戴着许多炫目耳环鼻环的女士。不论我们怎样对待那位年轻女性，始终必须遵循的规则是，我们的行为必须反映出我们的宗教信仰，以及我们对宗教的承诺。我们处事的方式必须是让事情变得更好而非更糟。我们的言行或反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表现得我们比他所犯的错更大。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主见，我们没有标准，我们完全漠视神所命令的生活中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去实现这些标准，用正义的方式去捍卫那些该做和不该做的事，用救主的方式去实践和捍卫。救主总是做该做的事来让情况变得更好，从教导福音、宽恕罪人到洁净圣殿都是如此。我向各位保证，知道怎样用正确的方式把这类事情做对，实在是一项极大的恩赐。因此，对于我们刚认识而衣着标准异于平常的这名女性，我们首先要记得，她是神的女儿，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要首先要记得，她在世上也是某个人的女儿，而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是我的女儿。我们首先要感激他来参加教会活动，而不是必不参加。简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来帮助他展现最好的一面。我们要不断在心中默默祈祷，现在该做什么才对，该说什么才对，该怎么做能让这情况和他最终变得更好。问这些问题，并努力去做救主会做的事，我想这就是救主所说的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的意思。要做正义的判断。
Having said that, I remind
说了这么多，我要提醒大家，除了伸手援助那只迷途的羔羊回家，我们也有重责大任，要看顾那99只未迷失的羊，以符合好牧人的愿望和旨意。 神的羊圈已在世上，我们理当在羊圈里，而待在羊圈里所能获得的安全和各种祝福就更不必说了。弟兄姐妹们，本教会绝不会为了博取社会上的好感，获得政治上的便利，或任何原因而修改教义。唯有站在启示的真理这块高地，我们才会有立足点，能够提升感到忧烦或被遗弃的人。我们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们基督教义的重要特征和条件，绝不能被误解为在诫命上有所让步。诚如伟大的乔治·麦当劳所说的，处在这类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要说出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避免看起来像是在支持我们所不相信的事物。在这方面，也就是要有同情心和忠于诫命。人们有时可能会误解，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是你们的年纪，也可能比你们年纪更轻的人，认为我们不应当论断任何事，也就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做任何有关价值评估的事。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帮助他们，因为救主清楚地指明，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判断，我们有义务做判断。当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时，对我而言，那听起来就是一种判断。另一种情形就是向结构主义的道德相对论低头，后现代社会将它过度诠释之后，便断定最终没有任何事情是永恒的真理或特别神圣，因此对于任何事物所持的任何立场并没有轻重之分。而这种想法是错的。在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去定别人的罪，但我们每天需要根据判断做许多决定。我们希望是好的判断。乌克斯达林长老曾把这种决定称为中途的审判，是指通常我们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安全所需要做的决定。相对应的是他所称的最后的审判，这是唯有知道一切事实的神才能做的。在刚才引述的经文里，救主说，这些中途的审判应当是正义的审判，而非自以为意的审判。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举例来说，父母每天都需要运用良好的判断来确保儿女的安全和福祉。当父母说孩子需要吃蔬菜，或限制孩子跑到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时，没有人会责怪父母亲。那么为什么家长在随后的岁月中关心孩子晚上回家的时间、孩子的朋友的道德行为标准，或他们约会的年纪，或他们是否可以尝试性行为、毒品或色情时，就要遭受责难呢？不，我们会做决定，采取立场，并重申我们的价值观。简言之，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中途的审判，至少在应当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在民主社会中，在复杂的议题上面对这类情况时，可能会觉得备受挑战，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倍感困惑。 年轻人会询问我关于教会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他们会说，好吧，我们不相信我们应当过那样的生活或有那样的举止，但为什么我们要让别人也一样呢？他们难道没有自由选择权吗？我们这样岂不是自以为意，论断他人，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要求他们应该怎么做吗？在这些情形下，你需要小心谨慎地解释为何我们始终捍卫某些原则，反对某些罪行，因为其中所牵涉的这些议题和法律不仅会带来社会及政治上的后果，也会带来永恒的后果。虽然我们不希望冒犯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但是我们更热切期望不要冒犯神，正如经文所说的，不至冒犯你们的立法者。我这里指的是重要的道德律法。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用较低的律法做个例子。这有点像有位15、16岁的年轻人说，我现在会开车了，我知道我遇到红灯要停车，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如此论断他人，试图让大家遇到红灯都停车吗？每个人都需要做我们所做的事吗？他们难道没有选择权吗？每个人都需要像我们一样守规矩吗？那么你就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确希望所有的人遇到红灯都会停车。你必须加以解释，同时不贬低那些已经犯错或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的确有道德选择权。我的年轻朋友们，这世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信仰，而且每个人也有道德选择权，但是没有人可以为所欲为，仿佛神对这些事情默不作声，或仿佛诫命只有在获得大众认同时才是重要的。如果在21世纪我们无法再逃离，我们就必须争取容许宗教自由的法律和环境，并且积极地行使公民权。这是我们容许自己身在巴比伦而不属于巴比伦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在这个我们无法逃离的世界里，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能力或正直比小心翼翼地走在这条路上更重要，也就是依据神宣告的话语和颁布的律法作为道德立场，但是要用充满爱心、体谅和仁爱的方式这么做。要把罪和罪人完全区分开来，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我知道很少有比这更难区分或更难清楚说明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满怀爱心的努力这么做。相信我，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在同时间培养这样的力量，展现这样的勇气，显露这样的爱心。我讲的不是庞克发型或鼻环。最后是发生在 堪萨斯是令人难过的故事。我们当中没有很多人以后会当警察、社工人员或法官，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关心别人的福祉以及广大社会的道德安全。两年前，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在总会大会上用整篇演讲来探讨这个主题。他谈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家庭外，我们也必须发挥影响力来影响社会。他说，除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外，我们也应当成为光明的源头，来保护自己的社区。救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群，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继续说到，在这个不义行为越来越猖獗的世界中，让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观成为公众关切之事，乃是至关紧要的。宗教信仰是光明、知识、智慧的泉源，并且能以奇妙的方式造福社会。我们若不将福音的祝福带给我们的社区或国家，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警察，不会有足够的以撒弗利史东来执行道德行为，如果那是可以强力执行的，而事实上是不可行的。在没有食物和衣服的那个家庭里的那些小孩是神的儿女。那位母亲由于年纪较长，而且应当更负责任，因此更应受到责备。但她也是神的女儿，这类情况可能需要用正式或甚至法律途径来展现严厉的爱，但是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尽力加以协助，因为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宗教留在门外，纵使有些门内的情况是多么可怜和不负责任。我们无法在今晚解决世界上所有个人及社会问题。今晚我们离开后，我们的街坊邻里、城市和国家依然会有贫穷、愚昧、犯罪、失业、虐待、暴力和令人心痛的事。的确，我们无法做所有的事，但诚如古谚所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事。为了响应神的呼召，以色列民就是去做这些事的人。这次不是逃离巴比伦，而是去攻击他。我们并不是一派天真或过分乐观，但是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坚定不移地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找到各种机会去帮助彼此，帮助许多家庭，造福邻里和保护其他人，包括保护新生的一代。在这个场合，我并没有说出传教士这三个字，是因为担心你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白衬衫和名牌。请不要局限在这种概念，和我一起保持宏观的眼光，注意那项极大的需求，要像全部时间传教士那样去分享福音。即使你不是全部时间服务，也要这么做。后期圣徒被召唤要成为面包里的笑，不失味的盐，放在山上而非放在桌上而非放在斗底下的光。你们这年龄层大多是18到30岁的人。如果你们所认识的人，你们与所认识的人分享福音，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福音的一群。我们知道教会的研究数据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现在就分享福音吧。如果我们做得对，说得对，并且慷慨地用话语和行为向别人伸出援手，那么当救主缩短他的事工，说时候已到，当他在荣耀中来临时，他会看到我们，你我和我们每个人正在竭尽所能地遵行福音，竭尽所能地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会。 当他来临时，我多么希望他会发现我正在遵行福音。我希望在我分享信仰和行善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来了。我多么希望救主会对我说：“杰弗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我认得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头衔职称，而是因为你的生活，你努力去过的生活，以及你努力捍卫的标准。我看到你心地正直，我知道你一直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好，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你用很有爱心的方式宣讲我的话语，捍卫我的福音。而他必然也会说，我知道由于你自己的罪和或其他人的情况，你不是一直都很成功，但是我相信你真的做出努力，我相信你发自内心的爱我。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会有那样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今生别无所求，而我希望你们会有那样的经验。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经验。以色列啊，神召唤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去关怀那些在外表、衣着或行为举止上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然后，如果可能，更进一步的去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了帮助各位做到这一点，今晚我要留下使徒的祝福，连同我的见证给你们每一位。我借着我所获得的圣职能力和委派，祝福你们会知道神爱你，在这最后伟大的福音期，一切都在加速进行，对我们有许多期许的时代，他需要你。我借着使徒的权柄祝福你们的祷告和正义会得到答复，你们个人的恐惧会被减轻，你们的背膀和内心会变得坚强有力，能承担将要负荷的重担。我祝福你们会努力保持心地纯洁，让自己在这后期时代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建立锡安。我祝福你们会忠于彼此，并忠于那些不属于你们交易圈里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最重要的是，我祝福你们会成为这世界救主的朋友，能亲自认识他，有自信享有他的陪伴。我爱主耶稣基督，我一直努力做他的门徒、仆人。我爱天父，他如此爱我们，以致将基督赐给我们。我知道由于那项恩赐，神在后期时代招呼以色列，他期望我们回应这项呼召，变得更像基督，变得更圣洁，有坚定的 决心去遵行福音和建立锡安。我也知道，我们若向他祈求，他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和圣洁，使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我要为这项事工的神圣性、全能之神的爱和伟大，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无限赎罪做见证，这赎罪的效力遍及我们最小的每一个人身上。我祝福你们会怀着这股希望，在今晚、明天和永远，能永远获得幸福和圣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今晚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使徒的演讲听到您的话语。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有圣灵的陪伴， 我们也为我们所感受和学习到的一切感谢您。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立足于光中，为周遭所有的人树立榜样，学习公正的判断，爱周遭的人，寻求机会去服务和为您的福音做见证。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也感谢能有赎罪。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去悔改所有的罪，成为更好的人，更像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